第九章，不一样的过去。新时代大师赛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不但同时存在，而且也同时在改变。这个观念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怎么去运用及操作，却鲜为人知。本章的主题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实际的操纵，改变你的过去，或重组你的过去。假设你过去曾罹患某种慢性疾病，你也许会认定自己是某种疾病的患者，而我要教导大家如何在当下改变你的过去，让过去患病的那件事情转为根本没有发生，或者以发生其他的事情来取而代之。物质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大家通常都执着于一种连续性的时间观念，以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未发生。可是真正的实情是，你的过去就像你的未来一样，是可以重新再播种的。大家也一直以为未来还没有发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可以做很多的生涯规划。但在广阔的现在里，你的未来早就发生过了，只是你肉身的自己尚未遭遇到那一点罢了。在本章里将会告诉大家如何规划你的过去，有点类似电影科幻片《回到未来》里关于回到过去以改变过去观念的情况。在梦与意识投射这本书里提到，意念是一种精神能量，意念建构就是把意念转变成为物质实相。我们内在的存有把精神上的能量变成了物质世界。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所看到的地球、所感受到的物体都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再回来讲时间这个概念，所谓的现在是指任何意念浮现到物质实相里明显的那一点。所以我们所感受到的现在是我们当下的意念浮现到物质实相被我们知觉的结果。什么叫做过去？就是对曾经是但已不再是物质建构的意念的记忆。事实上，过去是一种意念，曾被建构成物质实相，只是对我们的感官来讲，但现在已不再是物质建构了，但它仍以意念的形式存在。什么是时间？它是一个意念在物质实相里消失，及其被另外一个意念取代之间的明显间隔，是讯息跳过神经的间隙。换个说法，所谓的未来就是尚未物质化仍以精神性的能量存在的意念。从新时代观点而言，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对过去产生新的意念，对全我或内我来说，不但这新的意念有没有物质化，都会对我们的现在、未来及身体结构产生强大的冲击效应。在可能性的系统里，我们不只有一个过去。赛斯曾经提过可能性的系统的概念，可能性的系统住着可能性的自己，很多你本来要采取的行动，本来要具体化的意念，虽然没有被采取，可是依然会被其他的你所具体化。你所记得的每个过去，包括童年、结婚、就业、生第一个小孩等等记忆，基本上都是你的过去曾经被物质结构出来的意念而已。事实上，你的过去一旦发生之后，你就已经开始在改变那个过去了。假设你刚刚讲错了一句话，可能会想着，我那样讲不是很好， 应该要换种方式讲比较好。这样想的时候，就是在改变那个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执意认为只有一个过去，就会被那个过去所控制。而今，我们要完全打破这个观念。你的过去只是你记忆当中的一个过去而已，你可以在当下以你想要的方式重新让过去发生很多遍，就好像堆积木一样，把积木组成火车，再把它拆掉重新组成一架飞机，也可以把飞机拆掉再变成一辆战车或一只狗。事实上，人常常借由故意改变一个记忆当中的事件而把现况调整到某个程度，这样的技巧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灵性上的成长都非常重要。我先举个例子，比如有些老年痴呆的个案，他们的记忆常常会出现问题，精神医学称之为妄想症。假设你爸爸是位老年痴呆症患者，看到你的姐夫突然说，你是某某公司的大老板，怎么到我们家来做客？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人明明是姐夫，爸爸怎么乱讲？这是因为他把可能性的记忆库打开了。一般正常人公认只有一个既定的过去，可是对你爸爸而言，他开始感受到可能性的实相。在那个实相里，你的姐夫并没有娶你的姐姐，反而去开公司当大老板。所以很多老年痴呆的人记忆力变得不好，其实是打开了对可能性的记忆，因此搞不清楚对现在而言到底哪件事情才是真的。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人们往生之后，届时人的整个记忆会再重组，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重新安排，以便由之体验更多的生命智慧。假设你这辈子30岁结婚，觉得嫁给这个先生并不满意，于是往生后，你会把这段记忆拿出来重组，在30岁之后改为嫁给另一个人，或者不结婚。但我相信各位读者有福了，不必等到死后，也不用等到老年痴呆，你现在就可以用不一样的心态，以一种开悟的观点来看待生命。你要把你的过去想成一个空白的地方，有事没事开始坐下来胡思乱想，做白日梦。忙碌的现代人已经少有做白日梦的习惯了。上一章我也曾提及，做白日梦是很有效的练习。假设在某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用另外一件事来取代它。当年的你功课可能不是很好，英文更破，现在的你可以开始幻想遇到一个很有钱的姨婆，认为你这个孩子资质还不错，便加以栽培送去国外留学。因此你在国外英文学得很好，而且适应两种文化，整个世界观都打开了，仿佛虚构小说的情节一样。常常我们以为自己的人生很真实，如今我们要打破这个观念，人生其实是你体会到的真实之一而已。新时代强调意念建构的观念，任何人想到的意念都会具体化，只因我们活在目前时空里，只有一个物质化的身体，所以在一个时间里只能做一件事。但就早期人类而言，世界尚处于不需在时间架构内采取行动的状态，在人的自我意识尚未出现之前，可以追随着无数个行动和决定，并且都能同时实现。它并不需要用肉体来采取行动。当人类在地球上开始繁衍后代之后，我们在一个时间只能采取一个行动，开始有了自由意志和选择。比如你今天选择来上课而没有在家睡觉，这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重要性的选择，但对内我而言，它不需要选择，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既能在家睡觉，又能出来参加课程。 内我不需要用肉体来采取行动，可是当我们的灵魂和肉体结合后，被迫只能在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情，但思想并没有因此被限制住。你可以坐在这里，但脑海中想着跟男朋友在湖边散步，能够人在心不在。但对内我而言，你的想象已被实现了，脸上洋溢着愉悦的表情，可能越想越入神，不知不觉便往旁人的手牵了下去，而别人不晓得你在想些什么，只知道你已经进入了幻境。那个幻境对你来说已经是真实的了，虽然你的肉体在这儿，但生理状态和情绪反应则是处在那个情境里，身心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运作的。从过去创造新经验来面对现在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说明，比如我的英文不好，可能跟我与国中老师的关系不佳有关，所以没有用功学英文，但我可以重新改变过去，开始观想自己那时遇到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鼓励我，支持我，于是我努力的学英文，所以英文的底子很好。我重新安排这样的记忆，重新安排我过去的一段生活，像 DNA 基因一样，把这段新的经验剪下来，衔接上原有的过去，它就会开始发生作用。可是你第二天醒来，不会就此英文说的呱呱叫，而是你的现在要做一些配合，让实际的行为与观想的内容密切呼应。好比你开始学英文，同时发现现在的你学英文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你已经为现在创造了一段呼应的过去，并且也因为你当下的改变创造了符合现况的未来。事实上，当下的每一点你都同时在改变过去和未来。你可以重新安排已经过去的那段岁月，那段时间你打算住哪里，交哪一类的朋友，加入哪一类的社团，看哪一类的书，从事哪一类的职业。比如你现在遇到婚姻问题，已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那时候的你开始会有一些念头，如果我在结婚的第二年就找心理医师做婚姻咨商，是否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如果我在婚姻当天就落跑呢，等等。你可以随时在过去的任一个时间点切进去，也许结婚的前一天反悔，或是结婚当天成了落跑新娘，甚至结婚第二天跟老公说我们离婚吧，就像铁轨一样，你可以选择在过去的某一点重新接上新的轨道，让你的过去走出另外一条路，这全新的道路依然会接到你的现在，可是那种感觉将会变得截然不同。我们的自我意识常常太过僵化，以至于很多人心里带着沉重的感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婚姻，为什么娶到这种人，为何人家欠我的钱讨不回来，我怎么当初不知道用功，今天的学历半点儿也比不上别人，为什么我过去没有好的健康习惯，以至于现在的身体状况那么差。所有跟时间有关的问题都能用这个秘法来解决，当你的过去可用无限可能的方式去改变的时候，你会有无限可能的现在，这才是真正的潜能开发。假设你想要健康，除了在今天开始运动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你可以观想自己回到25岁生日那天，向自己许愿，我要开始努力学习身心灵健康观念，同时每天运动。于是这个全新的过去经验与现在的你交汇了，全新的你再加上现在的努力付出，你的身体会开始戏剧性的、神奇的恢复健康和体力。这个方法如果越用越有心得，就会对你现在的健康、 人际关系、婚姻以及心境造成非常神奇的改变。你真的能体验到什么叫做当下是威力之点。我建议大家刚开始做这个练习时，要把它当作在玩一个轻松的游戏，不要抱着很深的期待。你若越痛恨那个过去，就会越离不开它。唯有把过去轻轻放下，才能有一个全新的过去。目前寄存学派的家族治疗，例如未了之事、小丑的艺术，并没有做到这个深度，顶多让我们对过去不再记恨，但这只是最表面的操纵而已，尚未真正达到内心的层次。你可以随时插进一个新的过去，只要做了这个练习，它自己会自然繁殖改变。即使大家以往没有做过类似的练习，但是它一直都在潜意识里发生，只是那个效应无法浮生到自我的层面，所以没有明显感到受益。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知识，经由这样的技巧跟练习，你将更深地体会到当下是威力之点的力量，以及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概念。